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近跟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考有关耶户的事迹，以及他怎么样完全摧毁巴利的敬拜。今天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耶户没有打碎金牛犊所带来的后果，请您一起看这段记载，请打开列王记下第10章30节，留心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求神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弟兄姐妹，我盼望您在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能来信跟我联系交通，把您对节目的看法和体会意见都可以跟我谈谈。您的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今天的我们继续来研读列王记下第10章。上一回呢，我们说到耶户没有毁灭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所设立的2只金牛犊，以色列民仍然去拜金牛犊，并没有完全的侍奉耶和华。耶户确实除掉了拜巴利的恶行，却没有除去拜2只金牛犊的恶俗。列王记下第10章30和31节说，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只是很不幸的，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国力渐渐的衰弱了，哈薛开始进犯以色列的边境，在约旦河东岸属于加德马拿西和流便支派的土地，逐渐的呢落入到亚兰国的手中。我想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回到约书亚记那件书里面去看一看。以色列子民准备要进入应许地之前，曾经在约旦河东岸，就是摩押和基列地一带啊，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呢，加德马拿西和流便支派的人呢来见约书亚，他们说，哎呀，我们真的是不在乎一定要过河去住神的应许地啊，我们住在这里就很满足了，我们会派人过去和你们一起来征战，攻占了那地之后呢，我们就会回来约旦河的这边。于是呢，约书亚和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订立了条约，这几个支派呢会派人过去与约书亚一起攻占迦南地，一旦迦南地被攻克之后呢，他们就回到在约旦河这边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城市里居住，他们呢不住在约旦河的西岸，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那地。我们现在呢，从属灵的预表来看一看这件事。埃及呢，代表罪恶的捆绑；红海呢，代表着受洗，进入与神的一个新的关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并且呢，开始朝着应许地出发。但是呢，还有最后的一道障碍，那就是约旦河。 这就预表来说呢，约旦河并不代表肉身的死亡。很多人呢都把这一点给搞错了，尤其是在诗歌中有这样的误解。比方说啊，有一首诗歌的歌词，他说：“轻摇可爱的马车，轻摇过来接我回家，我要望约旦河，看见什么？有一对天使在跟随着我，轻摇过来接我回家。”在这首诗歌中呢，约旦河是预表着我们肉体的死亡。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约旦河成为一道障碍，因为以色列子民过了约旦河之后呢，还有许多的战役要打。只有到了天堂才不需要打仗。他们过了约旦河，甚至还吃过败仗，而在天堂里呢，绝对没有吃败仗这一回事。其实从属灵的预表来说呢，约旦河代表着我认识到自己的旧生命和旧性情已经死了，而我进入属灵的生命之中，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得胜的生命。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从这个世界出来之后呢，却从没有进入到圣灵里的完全生命中，更没有得到完全属于耶稣基督里的属灵生命。他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生命历程就像是旷野一般的经历，也有的基督徒啊，就满足于停留在约旦河的东岸。他们会说啊，我现在很开心啊，我很满足我的基督徒生活呀，我看呢，我不需要完全奉献，为什么要我舍弃这些属世的东西呢？我住在约旦河东岸，很快乐呀，我很满足了。他们并没有真正在生命中强烈的渴慕，完全经历到神的丰富。他们对自己的这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状况感觉到很满足。他们呢，就像是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我们住在这里很好啦，不想进入应许地的。很可惜的是，今天呢，有许多基督徒都是在这种光景中。但是这样做呢，太危险了，因为流便加德和马拿西支派就是最早落入到敌人手中的支派，因为他们在约旦河的那一岸缺乏神给应许他们的防卫，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些人呢，无法进入神的丰富的生命中。他们并没有承认老我已经死了，已经同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并且进入与圣灵的同行和生命中。因此呢，这些基督徒通常是会被敌人掳去的，所以这个属灵的寓意是非常重要。因此呢，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就是最先被亚兰王哈薛所攻克的支派。列王记下第十章的34节说，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的圣经并没有以色列诸王记这卷书，我们有历代志上下，但这两卷呢是关于犹大诸王的历代志上下。我们看完了列王记下，进入历代志上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一段历史的重复记载。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呢，只是犹大这一方面的历史。记载中有时候会提到一些以色列王的事迹，但是呢，不太详细。 但是关于犹大诸王的事迹呢却非常详细，因为历代志上下这两卷书是犹大诸王各朝代或者官方的记录，以色列诸王各朝代中的史记呢也记录在以色列诸王记中，圣经里呢也曾经多次提到，但是在我们的圣经中并没有这些书卷。列王记下第十章35和36节说，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现在呢回到28年前，耶户刚做王的时候，他杀了犹大王亚哈谢。亚哈谢的母亲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呢是耶洗别的女儿，或者跟他呢有亲戚关系。那时候南北二国的百姓啊是经常通婚的。列王记下第十章11节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这个邪恶的女王见她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或说她杀了所有的孙子，她就可以以皇后的身份来统治国家，所以没有人承继王位，她就当女王了。不过亚哈谢的一个儿子约阿施被他的乳母藏了起来，他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就在那里啊把他藏起来，并且暗中呢抚养他6年，所以他的性命被保全。亚他利亚没能杀害他，结果呢他就幸存了下来，在圣殿中以另一个身份被养育了6年。到了他7岁的时候，养育他的祭司耶和耶大打发人叫护卫兵和众百夫长来，他以神的祭司身份召集他们，又与他们立约，要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绝不泄露秘密。他们起誓了之后呢，耶和耶大把约阿施带出来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亚他利亚不是大卫的子孙，约阿施才是坐在宝座上的大卫子孙。他接着说，我们呢要分成3组，第一组去包围这个王，另一组呢包围圣殿，第三组包围城市，我们要立约阿施为王。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庆祝新王登基，承认这个7岁的男孩是大卫王的后裔。列王记下第11章12到17节说，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4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他来看看发生什么事。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伯中的众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不要在圣殿里杀他，到外面去杀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王宫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所以这是之后呢有一段属灵复兴时期，因为这个新王是在圣殿里养育的，在祭司的深入影响下长大，也因为祭司耶和耶大与他们立约的关系，百姓才真正的回转去敬拜耶和华。 列王记下11章18到21节说，于是国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像，又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官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民，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由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的12章。列王记下12章1和2节说，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此呢，他有点像个傀儡皇帝。祭司耶和耶大才是幕后的掌权者。不过呢，当时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还在那里献祭烧香，这是随从外邦的风俗，他们呢还没有废去这个恶俗。当然呢，这是国家的污点。年少的国王约阿施长大之后，命令把所有奉献给圣殿的银子用来呢修建圣殿，因为百姓过去呢一直是到秋坛去敬拜巴利的，以至于圣殿呢多年失修了。约阿施下令之后呢，他们就把银子都奉献出来，并且呢修好了圣殿。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祭司又停止了修建的工作了。那么约阿施就召了祭司来问他们了，哎，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不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方呢？其实呢，是因为祭司侵吞了奉献的银子，都给中饱私囊了。于是呢，耶和耶大拿出了一个爱心奉献箱，在这个箱子顶上了钻了一个窟窿，凡是奉献到圣殿里的银子全都投在了这个箱子里面，祭司们呢就不能够偷取银子了。他们就把百姓投入箱子里的钱交给督工的工匠啊、石匠啊等等，他们又开始修建圣殿的工作。这个时候呢，亚兰王哈薛已经攻占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所居住的土地，他呢又率领军队南下，到了耶路撒冷和西边的海岸之间的加特城，这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城。他攻占了加特之后呢，就带着亚兰军上来围攻耶路撒冷。约阿施呢将他所有的金子银子都送给了哈薛，并且对他说，哎呀，你看呢，我们投降了，这是我所有的钱。他把钱呢都送给哈薛，哈薛呢就拿了回亚兰去了。但是圣殿呢已经被亚兰军抢劫一空，里面所有的金器银器都被哈薛带走了。好了，我们来到了第19节，这里说到约阿施的死，他的臣仆起来背叛他，把他杀了，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现在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第13章，这章讲到约哈斯怎么样统治北国的以色列。以色列王耶户死后，他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17年。列王记下第13章的第2节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告诉过你，北国以色列啊，没有一个好王，没有一个王能够跟随耶和华，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列王记下第13章第2到第6节说， 约哈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耶罗波安呢，是北国的第一位君王，他带领百姓离弃耶和华，去拜金牛犊。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舍拉。亚舍拉呢，就是拜假神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的光景啊，真的是非常的悲惨。第八节记载了约哈斯的死。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的第八节，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呢，记载约哈斯的死，但是在第十四章，我们会再次提到约哈斯，所以呢，请你记住，我们在这里讲到他的死，但是当我们论到亚哈谢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次提到约哈斯，因为亚哈谢跟约哈斯呢，是他们有亲戚关系。我们会在第十四章再次的提到约哈斯。列王记下第十三章的十二节说，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历代志上下并没有记载北国诸王的事迹，但是在下一章呢，我们会谈到其中的一些。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讲到这里，请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收听。
从列王记下的记载，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并没有一个跟随耶和华的好王，尽管神继续向他们施恩典和怜悯，给他们机会悔改，他们还是一意孤行。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关于婚姻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有位听众朋友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今天很多婚姻都以离婚告终，请问怎么样才能够有美满的婚姻？谢谢查克老师从圣经观点来教导我们。好，下回查克老师将就以利沙的服侍和死亡给我们分享一些宝贵的见解，请记得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也可以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会给您满意的解答。
我想呢，有一段美满成功的婚姻，只有靠夫妻双方一起来寻求主，一起来侍奉主。除此之外呢，没有别的秘诀了。当然，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跟师母呢一起服侍主 已经整整60年了。这个60年以来，是主把他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他们能够幸福的生活。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